长和分公司被巴拿马抄家，穆利诺和中共彻底反面，中共出丑攞 ChatGPT 记黑账被拆穿，川普关税重创中共，美国供应链全面去中化，中共统战锁定台湾年轻人偷鸡唔到蚀渣米，美国锁定中共代孕中心勒令三月中前交报告。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26号，巴拿马公共部下属的反腐败办公室和司法调查局当日联合行动，组织12名调查人员突击搜查了香港长和公司在巴拿马的办公室。当日巴拿马国家电视台 TVN 提供了更详细的报道，说调查人员从办公室和地下停车场带走了几十个纸箱，附带大量文件资料，这些物品被快速装上至少三辆警车运走。报道中说，巴拿马海事局作为港口监管机构，曾要求长和旗下的港口公司提交完整营运资料，包括财务记录、收入情况、投资证明和合同文件等，用于核查它是否遵守1997年港口特许经营合同及后续延期条款，特别是投资承诺和收益分成情况。但巴拿马方面表示，这些关键资料并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全部提交。巴拿马数据认为，这间中企故意隐瞒相关文件，所以才引发这次大搜查。外界有分析认为，如果说之前裁定长和港口合同违宪，这个只是巴拿马司法机构的表态，那么那次就应该是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彻底跟中共搲烂块面的开始了。要知道，穆利诺之前的态度不是这样的，他强烈反对在中美之间站队表态，他甚至因为这样反对巴拿马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去年11月，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就公开警告这些国会议员，说我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这次台湾之行，因为我知道后果可能会很复杂。他甚至还指责华盛顿涉嫌资助这些议员访问台湾。这个才过了3个月，穆利诺就来了个180度大逆转，之前害怕得罪北京，现在直接被北京来个抄家，变化也太快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搜查行动当日，穆利诺在例行记者会上大发雷霆，终于吐露隐藏了一年的心声。他在记者会透露，去年一年，巴拿马政府高层就在纽约和华盛顿和长和的高层举行了多次私底下会晤，试图提前化解围绕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潜在纠纷，包括探讨合约修改、补偿方案或资产出售等等途径。穆利诺直言，这些私底下接触中，我们遇到的只是有傲慢。他们特别引用了长和高层在会晤中一再强调的一句高高在上的话，没人能将我们踢出港口，没人能够将我们赶走。穆利诺随即作出强硬回击，说你们找错了总统和政府了，因为这里应该做的事就会做。穆利诺直言，过去一年巴拿马政府一直在这里忍让对方拒不让步，坚持不放港口控制权的态度，但现在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司法独立，不惧怕任何外部压力。他还表示，将驳斥中方之前发出的任何威胁性表态。路透社报道说，在突袭行动之前，穆利诺表示他不知道在长和失去港口后，中共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巴拿马将会作出回应。他还发出一句质问，巴拿马从与中国的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同时穆利诺亦暗示，现在作出这样的决定非常艰难。他说，巴拿马经历过比这个艰难得多的时刻，所以到时候再说。 目前长江和记冇立即回应路透社。27号，长江和记嘅股价下跌咗2.1%。中共外交部亦冇就此表态。之前24号，巴拿马强行接管长和旗下嘅巴拿马港口公司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再次重申，中方将坚决维护企业嘅正当合法权益。观众朋友，你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呢？欢迎你哋喺留言区分享。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听一个关于健康嘅问题啊。中医认为好多病都系起源于唔畅通同埋体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同慢性病，往往系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啦。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得唔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唔好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快啲去睇下啦。近日 OpenAI 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一名中共官员利用人工智能参与跨国镇压的种种丑行。报告显示，这个人将 ChatGPT 当作行动日记，系统记录自己利用 AI 恐吓意见人士、抹黑外国政要等操作细节。下面我们具体看看他做了什么。新头壳报道，这份调查报告显示，这个官员曾假冒美国移民官员身份，对一名旅居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发送恐吓信息，讹称对方的公开言论已经触犯美国法律，试图制造法律压力令对方噤声。他还多次要求系统生成伪造的美国法院文件，准备将这些假材料递交给社交平台，用来举报和封禁另一名反共人士的账号。更恶劣的是，记录中还显示这个中共官员还策划散布虚势谣言，他要求生成虚假的附文和墓碑图片，用来在网络上散播某个意见人士已经离世的消息。美国之音曾追踪到2023年网络上确实爆发过一轮针对相关人士的假死讯传播，和这个操作时间吻合。另外，这名官员还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撰写攻击外国政要的舆论剧本。报告披露，他曾要求系统设计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攻击话题，试图借美日贸易议题挑动公众情绪，制造对立。虽然相关请求被 ChatGPT 安全机制拦截，但在高市就任前后，日本网络空间仍出现了大量攻击标签。 OpenAI 指出，这个中共官员主要将 ChatGPT 当作任务记录工具使用，而真正大规模生成宣传内容的往往是其他人工智能软件，之后再通过大量社交账号和网站进行扩散传播。目前这个账号已经被 OpenAI 全面封禁。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刚刚发表的最新官方数据，美国入口结构正在快速改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急剧减少。2024年到2025年间，北京对美国出口金额减少约1304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的降幅。而台湾、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正在填补中国留下的空缺。大纪元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三2月25号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即使最高法院上个星期推翻了之前对全球入口商品征收的全面关税，但他仍计划维持关税不变。格里尔表示，美国正寻求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维持在 35% 至 50% 的范围内， 具体税率会取决于商品种类。官方数据显示，自川普开启关税战以来，美国自中国采购在多个关键品类明显下滑，手机相关设备入口额从2017年720亿美元的高峰降至2025年300亿美元，减少 58.3%。电脑设备由2021年610亿美元骤降至110亿美元，锐减 82%。玩具和体育用品从300亿美元回落至190亿美元，下跌 36.7%。服装鞋类纺织品由360亿美元降至240亿美元，收缩 33.3%。家私灯饰寝具从185亿美元降至126亿美元，减少 31.9%。 药物入口额亦由近80亿美元降至54亿美元，下跌约 32.5%。 这组数据清晰显示，美国正快速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亦为其他西方国家重组供应链、降低对华依赖提供了现实样板。近日法国媒体披露，中国正通过廉价旅游和青年交流项目吸引台湾年轻人去大陆访问交流，希望藉此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据报道，中共这些钱是用了不少的，但明显效果没有达到。据法国世界报报道，两名台湾女大学生今年一月参加一项面对台湾青年的赴陆旅游计划，只是给了机票和约100欧元费用，就在杭州、长白山和哈尔滨等地旅游了10日。相关行程费用由中国政府及地方部门补助，项目由对台交流机构组织。报道指出，这类的活动重点对象正是台湾年轻社群，行程不单止安排景点和城市参观，还安排和大陆同龄人交流，营造友好气氛，同时鼓励参与者在社交平台分享旅游经验，以自然传播方式塑造大陆形象。这两名台湾女生表示，大陆城市现代化程度和科技应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酒店配送机械人、城市建设和高铁交通等。中共交流人员还比较小心，在涉及两岸关系的时候亦没有直接谈政治，只是以生活体验和情感交流为主。报道认为，中共这种影响效果有限，很可能偷鸡不倒蚀渣米。旅行结束之后，这两名学生表示，虽然对大陆发展印象良好，但对台湾身份及制度认同并没有改变。他们都说，我们是自由社会，我们想要维持台湾的民主。26号，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致信给司法部，要求调查在美国由中国人经营的代孕中心，担心这个机构可能造成国家安全风险。据大纪元报道，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斯科特在信中指出，仅是南加州就有超过100间中资背景代孕机构，主要服务中国有钱客户。一些小朋友出生就取得美国国籍，之后被送回中国成长，可能受到中共影响。参议员警告，这些中国富豪通过代孕在美国生育的大量子女，目的是在这里培养持有美国护照的承继人，未来可能在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发挥影响，这个可能是中共一项的长期渗透策略。另外，《华尔街日报》曾披露，多名中国富豪在美国通过代孕生育大量子女，其中一名企业家承认在美国拥有超过100名代孕后代。参议员在信中要求司法部说明全美外籍人士经营的代孕机构数量，其中中共背景比例，以及是否存在移民欺诈或人口贩运等违法行为，并要求在三月中前提交调查情况。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